诗篇系列讲章第十讲，诗篇第八十八篇，欢迎黑暗。普杰西牧师，2017年11月12日，翻译王兆峰。任何一个宗教不相信上帝是隐而不见的，那就不是真正的宗教。上帝啊，你真是隐而不见的。这是布莱斯帕斯卡写的，著帕斯卡是著名的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天主教神学家。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诗篇八十八篇，就是帕斯卡说出这样的话的原因之一。我们很多人认为这样的话给人一种不确定的感觉，诗篇八十八篇的确给人不确定的感觉。我们若仔细查看我们的生活，生活本身就是不确定的。诗篇八十八篇被认为是一篇哀泣之诗或者抱怨之诗，诗篇里有不少这样的篇章。其实你若仔细的把150篇诗篇都读一读的话，你会发现哀泣诗篇比赞美诗篇还多。当然诗篇里有很多感恩的、赞美的诗篇，那是在生活顺利的时候，在神以人感觉得到的方式显示自己的时候。当哀痛难以避免的时候，我们就会转向诗篇88篇这样的经文。事实上在所有其他的哀泣诗篇里，作者在结束之前往往都会表达自己的决心，相信神会听到并且回答他的祷告，或者提醒神他过去的作与信实。但诗篇88篇没有。所以说诗篇88篇是一篇很特殊的诗，因为结束的时候没有任何决心，没有一点承认神的美善，没有看到神将来给予的帮助。诗篇在黑暗中结束。你把我的凉棚密友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人进入黑暗里。这里的翻译不太恰当，原文应该是黑暗是我唯一的伴侣，或者我唯一的朋友是黑暗。诗人找不到神，神就是不出现不回答。神以他的智慧将此诗篇安排在圣经里，并且命令他的子民吟唱。神为什么这样做？我们为什么不但要阅读学习诗篇88篇，而且还要学着这样的祷告？今天我想稍微改变一下方法，先来把整个诗篇过一遍，然后再回过头来讨论。首先我们来看的一点是，神允许我们在黑暗中说话。许多解经学家说，你看作者是认识神的，这不是挺好的吗？作者的确知道认识神，但他认识神并不能使得神脱离我们以为他所处的窘境，反而使后面的内容更加令人困惑不解。诗人一上来宣告，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他认识神，知道神是曾拯救他的神，是他的救主。请注意，这是一篇祷告之诗，是作者向宇宙的创造之主，以色列的神在说话。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他不仅认识神，他也知道神是全权的神，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懂得只要神愿意，神能改变任何事情。请看第三到第五节。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我的性命临近阴间。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如同无力的人一样。我被丢在死人中，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他们是你不再纪念的，与你隔绝了。在这一切之上，他清楚地知道，这正是神想要这样做，是发生在他身上之事的第一原因。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在黑暗的地方，在深处。你的愤怒重压我身，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要知道，他这是在向神祷告。神不但造成了这恐怖，神也使作者在别人面前成为恐怖。你把我所认识的隔绝在远处，使我为他们所憎恶。我被拘困，不得出来。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接下来他几乎是在和神讨价还价。耶和华呀，我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你岂要行其事给死人看吗？难道阴魂还能起来称颂你吗？然后他问神，耶和华呀，你为何丢弃我？为何掩面不顾我？最后他这样结束诗篇，你把我的凉棚密友隔在远处，黑暗是我唯一的伴侣。这可是信神之人的祷告， 是基督徒的祷告。他好像是在说，神啊，你知道谁比你对我要好吗？是你用来击打我的黑暗。有位作者这样写道，我呼求又呼求，我回到屋里，坐在黑暗中等待你。求你给我一个记号，好叫我知道，你听到了我的祈求。能否请你使我的感觉麻痹，以致不再受伤。我绕着圈子走，我倒了一杯水，我看窗外，又看厨房，我打开冰箱，又关上，什么都不想吃。我拧开电视，声音太吵，我关掉声音，再关掉电视。无声成了我的朋友，无声也是我的敌人。我走上楼，躺在床上，又起来看窗外，没有你的踪影。我在慢慢死去。行奇迹的神啊，你可以改变一切。你能够使我从这些烦恼所困中分心，使我的日子充满你的赞美。你可以使我的夜缩短，让我找到你。神啊，求你不要再躲避我，求你向祷告之人显现。你祷告，神却没有回答。你怎么办？圣经说神是爱，可是为什么当人在苦难之中求告，神却故意无声无息？至少在我们看来，神似乎并不在乎。这些问题看上去是亵渎之语，或者至少我们应该闭口不谈。但神把这样诗篇放在圣经里，这样启示他自己。这样的问题，多少世纪来犹太人问过，基督徒问过。2016年出了一部电影《无声》，根据一位日本作家远藤周作写的书，导演花了20多年的时间拍摄这部电影。你们中间可能已经有人看过，我还没看。故事发生在17世纪疯狂逼迫基督教的日本。一位葡萄牙宣教士来到日本，遇到多年前带领培养他的另一位宣教士，他无法理解他的老师为什么公开放弃信仰。作者在书中写道，我读过许多烈士们的事迹，他们被杀遭害，但他们的灵魂回到天界，天使吹响号角，他们得了荣耀冠冕。这是我常常梦见的烈士景象，但日本基督徒烈士们却根本没有这样的荣耀。他们的经历的是何等的痛苦，何等的可怕。雨不停地落在海面上，海浪咆哮着吞噬了雨点。我自己无法理解那些日本基督徒为上帝受尽折磨被杀害后，我无法忍受黑夜中海浪无情地击打海岸的单调的声音。大海无声，上帝无声，人悲痛地向上帝呼求，但上帝却双手抱胸无声。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或许有，或许没有。这篇诗很重要，因为你若没有经历过，你会成为经历过的人的危险同伴。因为你对受苦的答案和圣经的答案不同，你的答案对受苦之人毫无帮助。你在黑暗之中叹息，你求告，求告，再求告。你知道你所求的是好的，但神仍然不理。你是否曾想过，苦难、无声有一天会消失？你的信心是否会被重新建立？诗篇88篇的话就是给这样的基督徒的，上帝不仅是把话给予他们，也允许他们使用这样的话祷告，好像你在苦难、不幸之中诚实地表达你对神远离自己无动于衷而使神失望。诗篇88篇帮助我们如何面对苦难。凯瑟琳·麦奎写过一本以诗篇88篇的结束语为题的书，《黑暗是我唯一的伴侣》。作者自己就患有双向情感障碍或狂躁忧郁症，他把帮助患有同样病症的人作为自己的事工。这些人平时没有什么朋友，甚至到教会去，别人也躲得远远的，因为不知道怎么和他们相处。他这样写道，在我们回家的路上，刚听完一堂讲道教，假如你正在享受喜乐，就应该审查自己，看看是否有什么罪阻挡了此喜乐，然后悔改。之后，我想到我的朋友艾丽莎，她才从精神疾病发作后恢复过来。她也被诊断为狂躁忧郁症。他正在努力使自己恢复，不致影响生活，但他感到很茫然，不知如何是好。我刚才听到的这场讲道不会对他有任何一点帮助。那天晚上我数了一下，去年我给多少人发过诗篇88篇，总共5个人。诗篇88篇是唯一的一篇 没有一句赞美之词的诗篇。诗篇中赞美神的有49篇，我也读，但诗篇88是我所需要的。因为在我感到神远离我的时候，他给我向神说话的语言，所以我也把它转送给那些又需要的人。这诗篇直截了当地说出了人在黑暗里是怎么样的一种光景，也允许我们在黑暗之中向隐藏起来的神说话。诗篇88篇给我们的另外一件事情是坦然地说出什么是黑暗，或者说真的允许我们受苦，不必遮遮掩掩，好像不那么可怕似的，承认受苦从始祖犯罪以后一直存在的事实。我们总喜欢神的恩典是温暖可爱，不幸的是恩典很少是以我们喜欢的方式临到我们的。如果你问一下今天坐在你周围的人，他们在生活中是如何经历神的恩典的，你大概不会听到是在我们第三次去迪斯尼乐园的路上的，一般都是他们生活中那段他们不愿意再重新出现的经历，但那常常是神决定时候到了来遇见他们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教导是要想过上好日子到耶稣这里来，但事实上基督教使人的生活更加艰难而不是更加容易。假如我们严肃地看待生活中所见到的，假如我们严肃地面对神，我们或许会嫉妒那些对生活要么没有什么疑问，要么只有模模糊糊问题的人们。当把神考虑在他们的问题里的时候，问题就复杂多了。诗篇作者知道使他的生活变得极其痛苦的原因是有一位神全权掌握万有，现在他正在承受极大痛苦，而神却无声，不做任何回答，甚至连特蕾莎修女，这位今天我们语言里圣徒的代表，在他遇到极大难处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假如你就是这样对待朋友的，那么你的朋友少就不奇怪了。后来人们在特蕾莎修女的日记里知道，她多次遇到过极大的黑暗痛苦，怀疑自己的信仰，甚至对神产生疑问。二战时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艾丽·韦萨尔说，假如我不信了，我的心将会安静得多，对人的失望还是可以应付的。你对人还能抱多大期望吗？假如上帝不在这个方程式里，问题就简单多了。你一旦相信上帝，你怎么还能接受这个世界的现实呢？你能接受上帝的缺席无声吗？受了极度创伤之后，过了整整10年，他才开始写了出来，成为纽约时报连续最长时间最畅销书榜首的那部著名的《黑夜》。他这样写道：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第一夜，就是被关进纳粹集中营的那个晚上。他把我的一生转变成为漫长的黑夜。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小孩子的脸蛋，他们小小的身体在无声天空之下成为黑烟。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烈焰永远地吞噬了我的信仰，那些时刻谋杀了我的上帝，谋杀了我的灵魂，把我的梦想变成灰烬，我永远不会忘记。然后他说，作为一个中性的犹太人，他还是不断地祷告。他又写道，我感到愤怒从我里面燃起，我为什么还要赞美他的名字，至高无上的，永恒的？在这样残酷的现实面前，他竟选择无声无息，我为什么还要感谢他？有意思的是，艾丽嘴唇上出来的话和诗篇88篇的多么相似啊。他接着又说，苦难越长，心里的挣扎也越厉害，那挣扎最后谋杀了他的上帝。下面是他在黑夜里的另一段，两个犯人被怀疑参与地下抵抗，还有一名小孩子也在帮助他们。三个人在集中营里被当众处以绞刑。他听到身后有人耳语，上帝在哪里？他在哪里？我们都被迫从绞刑架前走过，看着那个孩子的脸。那根绳索还在晃动，那个孩子体重太轻，还活着。整整半个钟头，看着他在那里挣扎。我身后又传来耳语，上帝在哪里？他在哪里？我心里有个声音，他在哪里？他就在这里，他被挂在架子上。他说，那天他的上帝在他眼里已经死去。多年之后，再一次被采访中，他说，其实事情并非如此。 我怎么办？我能不信吗？假如我不是我，或许我可以这样做。但我还是我，你让我选择不可知论吗？选择无神论吗？我承认我有信心，我的信心受了伤，但我还是相信上帝。一颗受过伤的心已经不是完全的心了。让我来改写一下，没有任何信心像受过伤的信心那样纯洁，因为这样的信心已经打开了眼睛。他接着谈到自己的信仰说，我的祷告没有变，但我把祷告变成辩论，我不停地与上帝辩论。采访者问他，你和上帝辩论的是什么？你问上帝的还是那个问题？你怎么允许那样的事情发生呢？他回答说，我不必走得那么远。我们犹太人的传统是允许人这样说的。先知耶利米走得比我远多了。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语言。在接下去的采访中，他引了诗篇88篇，说上帝允许我们用这样的语言祷告。神不仅允许你这样祷告，他也听到你的祷告。他不仅听到你的祷告，他也已经回答了你的祷告。让我来提醒大家一下，神的回答不一定是我们所想要的回答，但他的确回答了我们的祷告。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神在黑暗之中。我们想到危机之中神隐藏在黑暗里的时候，大部分人会想到十字架上的基督。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就像诗篇88篇的作者一样，耶稣没有得到回答，没有人立刻前来安慰他说，别担心，这只是暂时的。今天早上我们读的路加福音23章告诉我们，那时约有五正，中午12点，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出，下午3点，日头变黑了，店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我们每个礼拜都朗读使徒信经，承认我们所信仰的，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不管人们对此信经中降在阴间这句话有什么样的争议，基督的确降在地狱，他在十字架上承受了一切的恐怖和地狱的折磨。我们人对十字架的描绘或述说是无法表达出来的，对肉眼来说是一回事，但对真正所发生的不是我们眼睛能看得见的。基督皮肉上受到的折磨的确恐怖极了，但真正恐怖可怕的是神的愤怒。从永恒里一直相爱合一和谐无疑的父与子，现在父从黑暗里降临，将他对罪的所有愤怒倾倒在自己子身上。那发生在纳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一切恐怖、残忍、黑暗，基督都承受了，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在他的灵魂里，他经历了与父决然相隔的时刻。假如神的儿子基督没有道成肉身成为人，他就永远也不必经历恐怖焦虑，这本来不是属于他的，因为在他里面没有黑暗，但他在肉身里承受了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折磨。神选择以道成肉身来拯救人，自从耶稣基督出生以后，呼吸第一口空气开始就被人类可怕的恶臭所淹没。从一个角度上说，他对人类的邪恶实在很陌生，因为在他行为与罪丝毫沾不上面。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和诗篇88篇里的呼求哀泣产生共鸣，但是在我们在心底深处知道，有些苦难是我们应得的，是我们自己的言行造成的。但基督从来没有。然而他却承受了苦难，父神的愤怒，经历了与父隔绝，这是我们从未经历过的。他为所有在基督里找到希望的罪人承受了惩罚。从这一点上说，神并没有远离我们，神的儿子受到的苦难是你我永远无法想象的。这位背信他之人，被我们留在黑暗里的神，或许不会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但他曾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神。所以使徒保罗说，十字架对犹太人是绊脚石，对希腊人是愚拙。是啊，希腊人希望神对邪恶的答案应该是条理分明、逻辑清晰的生命，但神的答案却是十字架。神对苦难之谜的解释是更大之谜，道成肉身的神竟然承受苦难，并且承受了最大的苦难。 哪怕是到了天上，进了永恒，我们也无法完全理解这个谜。父神对圣子说，我的愤怒都要将在你身上。圣子对父神说，父啊，你为何离弃我？当基督在十字架上挂着的时候，连他的朋友都躲得远远的，黑暗是他唯一的伴侣。这就是神对邪恶的回答。但你若看得到这一点，他就是你的安慰。有时候我们觉得神离我们的距离实在远得无法忍受。C.S. 鲁伊斯说，有时候实在忍不住地说，神原谅神吧。有时候实在叫人难以忍受，但假如我们的信心是真的，那么我们知道神没有远离我们，他定了十字架。刚才我们提到的艾丽在他写的《黑夜》一书里说，神在哪里？他被挂在架子上。真希望艾丽知道他的这句话是多么真实。神曾的确被挂在架子上，他离我们不远，离人类的苦难不远，他完全参与并且承受了最可怕的折磨与惩罚。他虽然没有在今生给我们明确的答案，但他以基督的十字架加入到我们中间。这就应该足以让我们说，虽然我不完全理解他，但这是我能够信靠的神。虽然我不理解他爱我的方式，但我知道这是爱我的神。愿我们信靠他。诗篇作者说，难道阴间还能起来称赞你吗？答案是，对，阴间的死人能起来称赞他。因为神没有回答自己儿子的哭求，让朋友都远离他，为的是让我们对上述之谜有最终的解答。让我们一起祷告。圣餐。保罗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宣告和和本意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请注意，保罗没有要求我们发出任何声音，说每次我们吃喝主餐就是在宣告。这是我们每个礼拜都做的，是有目的做的。有人担心这么频繁的领圣餐会失去意义，或者使我们不容易集中精神。是啊，重复使用一样东西太频繁可以产生轻视。但这顿主餐在做你或许不注意的，或许感觉不到的事情。但这很重要，特别是当我们思考诗篇88篇的时候，如果今天你正处在诗篇881篇作者的位置，无论是你的某个嗜好改不掉，或者你所患的疾病得不到医治，还是你的癌症已经到了第四期，或者家庭破碎等等，你或许会问同样的问题，神在哪里？神为什么不回答我的祷告？诗篇88篇教导我们几件事。第一，即使我们的生活正如诗篇88篇那样，即使神允许我们用这样的语言祷告，我们中间谁也没有像诗篇作者那样祷告，甚至不是大卫，甚至不是可拉的后裔，都不能看到诗篇88篇的全部。只有一位，只有基督能这样祷告。我向你举手，你没有回答，你的愤怒漫过我，淹没我。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宣告的，基督被钉十字架，身体为我们破碎，宝血为我们流出，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这里的完美之处在于，在那可怕的十字架上，邪恶之中的邪恶被钉在十字架上。神或许在你的祷告面前好像无声，但今天你吃喝他的圣餐时，他以这饼和酒大声对你说，我已经回答了你的祷告。在荣耀的这一边，你或许不明白，但真正的荣耀会来临。这张桌子是一顿宴席，从一个角度上说是苦难的筵席，因为我们吃喝基督的死，但这顿圣餐保证了那将来的真正筵席。眼下不管你承受的是什么，多痛苦，都不会是最后的结局。神以他儿子的死与复活保证，谜底必定会显明。今天他没有给我们全部谜底，但他赐给我们这饼与这葡萄酒。愿我们从他手里领受，愿他们成为我们的安慰。这张桌子是为所以爱主耶稣基督的，通过公开任性，已经受洗加入他的教会的人设立的。如果这是你，我们欢迎你。如果这不是你，你还是生活在各样的罪中，没有认罪悔改的愿望，那么我要给你一个警告，请让这饼和杯传过去。但你可要在结束之后来找我们中间任何一位长老来谈，来了解我们的信仰，来信耶稣基督，人类的唯一希望。 让我们一起祷告。
前生世人千古保障，世人将来希望，世人举说抵御风暴，世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自太初便有神在，永在无穷经年。
在神眼中一千万年，犹如人间歌颂，宛若初闻子夜钟声，转瞬东方日出。
世间正是大江流水，浪涛万象众生，转瞬飞逝。